今日我是不是要拿着纸咪啊？是。应该不用的。拿着个 stand 我就要企定定。OK， 我哋一齐嘅起立，我哋一齐系去读今日嘅讲道嘅经文，系喺呢个嘅《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吓。我哋一二三，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赐给他们讲解，说：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我都没有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做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受操苦回到天上去。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随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为彼得的西门来，他又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一开口讲，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言语了，就以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好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段神迹的话语，请坐。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这个的建立使命群体，经文就是取自在这段头先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我就将我成段的经文，那我就简化去做这个的九隻字，是哪九隻字呢？就是大使命、跨界线、经验主。即是说到大基督的使命，跨过生活的界线，是经验主这个的同在。耶稣亦都系俾呢个嘅教会呢个嘅使命，二千年嘅里边都系一直冇变过。好似头先啊，标关啊长老系讲到嘅，就系呢个嘅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呢一个嘅大使命吓，就系喺呢一个嘅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哦，而我哋每一年呢一个嘅宣教年会，亦都系去提醒大家，今年嘅宣教年会系将会系二月八号同埋九号啊，买定呢个嘅告白先。我哋亦都系教会，亦都 ACC 有一个嘅使命嘅一个嘅宣言，系亦都系我将佢简化咗，就系嗰二十隻字，系边二十隻啊？一齐读好唔好啊？话咩？传扬耶稣，跟随耶稣，伟人背景 ，Boston 开始，直到地极吓。基本上大家对神俾我哋嘅使命唔系唔知道，而且大家系识得背添吓，甚至。我哋你话诶唔知点样嘅系去实践咩咁样？我哋教会亦都系推动好多唔同嘅宣教课程，无论系把握时机呢个嘅 Kairos， 无论系呢个嘅 perspective 呢个嘅宣教心事嘅，甚至我哋系去有呢个嘅造就门徒团队啊，呢个 DMT， 甚至我哋系去呢一个嘅做短宣。你话诶烟乐，但系点样去建立一个团队啊？咁样咁我哋可以去 Google。因为 Google 会有好多嘅答案俾我哋，佢话你可以去揾到点样去建立一个工商管理呢啲嘅团队啊，点样建立一个成功嘅一啲嘅团队，甚至你可以上网去一啲嘅军事嘅网站，去话你呢个嘅 SEAL team， 咩海军、海炮突击队一啲嘅守则，佢会教你点样建立一个嘅精英团队，系咪？ 我哋有好多嘅资讯，我哋知道个使命系乜嘢嘢，但系个问题系有乜难咗我哋系去实践？点解有阵时我哋觉得福音发展系咁有限？究竟系有乜嘢嘢限制住呢个大能嘅有生命力嘅福音点样嘅去发展开去？在2000年的前的时候，初期教会他们也是面临这个类似的一些的问题。福音怎样能够冲破这个的耶路撒冷，离开这个的撒玛利亚，怎样能够直到地极，接触更加多人，以致更加多人去得救呢？这样。今天就想跟大家讲到这个，既然这个的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立使命群体的时候，我们就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有什么东西阻拦门徒是去实践这个的大使命。我们就去看一看刚才所熟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究竟昔日那二千年的时候，怎样今日可以跟我们是有这个的应用度。让我们去看一看，在从这个的彼得初期教会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一些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的转捩点。基本上第十和第十一章是讲同一件的事情，不过第十一章是从彼得那个的角度是去看，去复述回究竟那件事怎样的去发生。如果要去明白今年教会这个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至到21节，我们就必须是要去看第十和第十一章，因为这个是这个的重要的一个的教导。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我们知道使命的内容，以及我们是有能力是去完成这个使命，但是不代表我们是会去做。我们知道使命的内容，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意，甚至我们是有能力是去完成这个使命，不代表我们会去做。彼得是十二个使徒之一，是不是？亦都是加拉太书讲到他说他是教会的柱石，他是耶稣围内最亲密的三个的门徒之一，他见过耶稣登山变像，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学习，应该明白耶稣这个的心意。当耶稣给马太福音这个的大使命，亦都给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使命给门徒的时候，彼得是在场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他是去讲第一篇道的时候，就有三千人信主了，他有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使命？当然有了。既然知道个大使命那个的内容是叫万民作门徒，为什么彼得没有去实践到？不是不明白，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不去做？在十章第一节那里，圣经就去讲回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在这个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他是以大利营的一个的百夫长。因为是讲到哥利流，他是一个外国人来的，他是不同的文化，他是不同的族裔。即是说到换句话来讲，他不是一个的罗马籍的犹太人，他直情都不是犹太人，他是外国人来的。甚至他是做什么工作性质啊？军人啊。你想想，彼得他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紧的嘛，他会觉得这班的军人是欺压他们的象征，是吧？所以对他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这个在生活上面是一个的界线，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的界线在这里。You can put the mic down, OK？ 你们有没有看到后面？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OK， 好，跟着就第二节了。他是第二节怎么说？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神，对人民行过很多的善事，常常向神祷告。虽然他是一个的外邦人，他是一个的外国人的时候，但圣经那里说哥利流他是一个不抗拒信仰的人，他甚至愿意接受啊，而且是怎样，他是一个虔诚的一个的态度，他还热心公益。 但是廿二节佢点样讲啊？廿二节啲人就话佢系一个异人嚟噶，即系佢未系基督徒，佢系需要听耶稣嘅福音。点解咁讲啊？因为第十一章十四节讲嘛，佢话他又要告诉你，即系彼得会讲俾你知，使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即系喺嗰一刻，虽然你系有接受呢个信仰，对信仰好感，你做一啲好事，但系你未得救，但系你未得救。咁如果我哋吓早前我哋主日学有一班叫做 Sumi 系嘛酵母培训，如果呢个嘅用咩点样形容呢个嘅？哥尼流啊，佢就系一个平安之子，系嘛？如果用松眉我哋呢一个嘅主日学嗰个嘅 definition 嘅时候，哥尼流系一个平安之子，佢系愿意敞开呢个嘅心，系去听福音噶。佢系愿意听福音噶。咁好嘅机会，咁究竟有乜嘢拦咗呢一个嘅彼得系去进行呢一个嘅使命啊？会唔会系种族啊？话佢彼得会话：，英诺，你唔知噶啦，我嘅呼召系同我本国嘅人系去传福音嘛。加拉太书讲，佢话我系同受割礼嘅人嘅使徒嚟噶嘛。你冇睇到咩？头先嗰三千人信主系同边班人讲噶？系同犹太人讲噶嘛？我系同犹太人，专系同犹太人传福音，就好似保罗佢话佢自己系一个外邦人嘅使徒一样。佢话我嘅 focus。就是同这个的自己本族的人，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是一样啊？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的种族一个的背景，我可以去传福音，我可以传福音去直到地极，但是只是跟中国人而已，会不会啊？骨肉至亲吗？这个岂不是第十九节都是这样讲吗？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讲，这个就是第十九节那个背景。我是中国人，我就算去中南美洲的时候去宣教，自然都是跟中国侨胞传福音的啦，同声同气是吗？更加有效嘛，无可否认的。就算是同一个种族，你想想是不是同一个文化？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奥斯丁什么话？华人教会嘛。华人的里面我们有多少堂啊？多少语言啊？三种，国语、粤语、英语，三个不同文化的，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我讲给你知道了。这样就算你说同一个文化 OK， 你说就算同一个文化，中国文化，我爷爷在国内出世，我妈妈在台湾，他们去华语堂，你华语都有分不同的嘛，东南亚。好啦，我妈咪喺广州，我爹哋喺澳门，我自己喺香港，我嚟粤语部。你知粤语部有啲人唔系个个全部香港人噶嘛？系咪啊？好啦，我个仔女喺美国出世，本土土生土长，去英文部，都系华语华人教会，三个唔同文化。你有冇觉得越嚟越 narrow down 啊？跟住继续再讲啦。粤语堂再分八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小组，由职青去到长者团契，八个不同阶段。我们是华人，我们是粤语，但是我们不同人生阶段。跟着再工作了，工作职业又有一个界线的，是不是？我有机会，你有几可现在见到同餐饮业的人在礼拜日朝早崇拜，礼拜五晚一起团契，而家开紧工啊！佢哋又系一个 boundary， 呢个系最忙佢哋嘅餐期嘅时候，有啲职业系要轮班嘅，好似医院咯、工厂嘅生产线啦，唔停得噶嘛，系嘛？佢哋要翻工噶，一个 boundary。好啦，终于我哋可以喺大团契或者终于可以喺个嘅礼堂里边一齐嘅系去相聚，一齐聚会。有一次有个会友同我讲啊。他说：哎，英诺，近来呢我发觉粤语堂越来越多新人，我都不识的，这样。跟着我很高兴，哎，你终于留意到这样东西了，这样。圣灵有没有什么怎样提醒你啊？其实你想想，你可以主动的去崇拜之后走过去跟对方打个招呼，介绍自己。但你会不会觉得很唐突啊？ 会是吧？我不识你。但你想想，我们120人，我们主内一家，我们叫什么？弟兄姊妹嘛。主内一家的时候，刚才还一起敬拜，还一起守主餐。守主餐什么意思啊？抹同一个饼，喝同一个杯。所以我不识你的，奇不奇啊？有时呢，打破一个的界线只需要五步路而已。我再讲一次， cross 个 boundary， 过一条界线，可能只需要行五步路你就过到的了。你愿不愿意建立一个使命群体？个问题不是个使命本身不清楚，而是个问题是在于个群体愿不愿意跨个界线。我再讲一次，建立使命群体个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明白个使命，个使命很清楚个内容，个问题是在人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的跨一个的界线。好了，跟住还有什么是影响着彼得的生活模式？看看第十四节，彼得说，主啊，什么千万不可。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不吃一些俗物和不洁的东西。这里是讲到一个非常根深蒂固一些思维和一些念头。冲突的，你记不记得彼得对上一次跟主耶稣说千万不可是几时啊？主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嘛。主啊，千万不可，这个不能够，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面，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怎会上十字架的？我们有没有本身现在是有一些思维是根深蒂固影响着我们？我们觉得没可能的，没可能的，不能够是去做。昔日的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是熟悉这个的利未记那些的条例，有什么东西吃可以吃得，有哪些是不可以吃的嘛。那些他们就觉得他们身边的民族，因为我们所吃的东西跟他们不同，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啊。有些食物是礼仪上面是不干净的时候，他们觉得吃了就会使人污秽的时候，我是不会被神接纳的时候，我是不会碰，我是不会吃的。这个是让到我们跟其他人有这个的分别。今天里面究竟有什么的教导，有什么的习俗，有什么的传统影响着我们啊？你想想，如果那一天彼得来到，或者我去彼得那里，彼得见到我吃些东西，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会吃龙虾餐，我会吃蟹黄粉丝煲，接下来这个礼拜冬我会吃蛇羹、山珍海味。彼得见我吃就觉得，哇，燕乐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他就不会是去跟我一起吃。如果我拿起嚿龙虾吃啖啦咁样，哇，他就觉得他是污秽的了。就因为这种的距离，让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界线，一个 boundary。所以十章二十八节他就说，你们应该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不准跟外国人。有没有见到啊？我从来，我本来，我是不会碰这些东西的。或者今天有一些生活模式我们认为不合宜的，因为对方做了的时候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我们就想避开那些人，会不会啊？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人经过一些麻雀馆，我对打麻雀的时候就是不是一些那么好的印象，因为为什么？一打开那道门，那些人在里面会怎样呢？打着麻雀之后，跟着又讲粗口、食烟、博彩这样。跟住我就觉得唔乖嘅人先至入麻雀馆咯，咁样我唔想学坏。调翻转嚟谂，因为我唔做呢啲嘢，我乖唔乖啊？乖仔嚟噶嘛，啊，喂，乖仔嚟噶嘛，咁样。有冇留意到就系正正呢一个嘅问题，使到我哋唔能够去做到一个使人合神心意的一个的群体，不是我们不明白个使命的内容，而是本身那个的思想。有什么思想？我是乖仔，你不是一个乖仔，是一个怎样的思想？优越感，优越感。我 比你好，我不想走在你那里，优越感。其实到最深尾想来想去，就是优越感的一个的问题，个 boundary， 个 boundary。因为我自觉优越的时候，我决定去不接纳人，我不想与他们有联系，间接将他们拒诸于福音的门外。为什么我这么说？我继续看回十一章二节那里怎么说。十一章的二节那里他就说了，那些守割礼的人就与彼得争论，就说你竟然去未受割礼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吗？你有没有听到那些的口语啊？那种的口气啊，你竟然到那班人那里跟那班人是去吃饭？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优越的，因为他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是被拣选的人来的嘛，神是跟他们立约的选民来的嘛，又被他们律法嘛，罗马书二章三章那里这样的嘛，当中包含一些食物的饮食的条例，而且他说我受割礼，我感到这个记号感到自豪啊，就看不起其他人啊。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和哥利亚打的时候怎样称呼那个巨人哥利亚？开口埋口就说他什么啊？你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啊，开口埋口就说他未受割礼，你看看出现了多少次啊。嗱，我们中华民族中原人士叫四周未开化的人，南方人叫做什么啊？南蛮啊，我是广东人啊，南方啊，我是南蛮来的。OK， 南蛮未受割礼，这些是标签来的。我们有没有被标签一些我们觉得没有比我们好的人啊？我们有没有带着一种的成见，一种的优越感是去看其他人，不想跟那些人交往？例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要绕过撒玛利亚嘛，记不记得？他们觉得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想跟他们接触，是藐视他们，因为他们是什么？混血儿嘛，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嘛，我就不想跟你们有任何来往，歧视他们，不想沾染他们，不想成为不洁。我们会不会都是一样啊？我们对某些人的种族，对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谈吐，他们的礼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特殊需要，社会地位，工作工种，工作的性质，流露出不接纳的态度，想隔开一点，厌恶的眼神，一些小动作遮遮下鼻，经过的时候瞄一瞄嘴，行快几步，甚至兜路行，会不会用一些族裔的名字或者一些职业的名字后面加个什么佬什么佬，一些种族什么鬼，加个鬼字，加个佬字在后面。还有呢，我们跟着什么话，他们是不是啊？可能我们自己做了，我们都不觉得，或者觉得没问题。 boundary。 结婚之后没多久， Esther 和我呢就去离开加州这个亚裔聚居的地方，就去其他州份旅行了。有一个的主日，我们呢就去到一间本地教会，是讲英文的一个的教会去赎带。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呢，我哋发觉原来我哋唯一嘅肤色同其他人唔同㗎喎，咁样。咁跟住呢就坐喺隔篱，嗰啲人呢就用啲犹疑嘅眼光望住我。觉得咦，点解我認识个人个肤色转咗嘅，咁样。跟住之后到走嘅时候呢，嗰啲人我哋留意到嗰啲人嗰啲眼光，就觉得点解你哋会喺度聚会嘅。咁由此至终冇人同我哋打声招呼㗎。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的经验。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不如我们尝试去改一些的口吻，怎样称呼人，好不好？戒了那些贬低人的一些的标签，戒了形容那些人不要加个佬或者什么鬼，这样戒了他，
因为很自然，因为你的思想是这样的嘛，你已经是标签了一个人了嘛。第二样嘢喺新嘅一年嘅里边咧，当有新朋友喺我哋嘅当中聚会嘅时候，不论佢哋系主内嘅肢体或者系一啲嘅福音嘅朋友嘅时候，当佢哋踏入我哋教会崇拜嘅时候，散会之后，你会有咩反应啊？若你谂下，若果系一个福音朋友，可能佢已经系好大胆，第一次打开个心入嚟睇下教会系乜嘢人嚟，发生紧啲咩事，佢已经好勇敢噶啦。但我哋会唔会主动嘅去打声招呼？就算佢同人倾偈，经过笑一笑，啊欢迎你，跟住咪继续行咯。如果系坐喺你隔篱嘅时候，你可以主动去认识你啫，系嘛？认识佢，啊你好系边一个？欢迎你，你可以好简单噶，你又唔系需要俾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俾佢，系咪？打声招呼啫，人系需要被接纳噶。人是需要被接纳的，你的眼神，你的语气，人是知道的，感受到的。建立使命群体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的使命，而 是出于人，出于我们的思维。所以你想想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彼得他挣扎着那个思想是有多危险、啊。这个危险就是我就算对方他是想着个心准备接受福音，但是我抗拒他、啊、因为我的思维，这个就阻碍其他人听福音得救的机会。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已经是正视了这个问题了，是吧？已经教导了彼得，他们就是说在这个、马可福音七章十四至十九节，他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都要明白，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污秽其他人。耶稣离开之后进了屋子，门徒即是包括彼得就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又要落到茅厕里面，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由耶稣教导开始到使徒行传一段的period 这段的时间，彼得明不明白、啊、彼得如果明白就不会讲主啊千万不可啦，不是个内容啊。跟着之后在十一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使徒和犹太的基督徒跟他争论、啊、即不单止彼得一个，其他的人都有这种的观念、啊，不单止这样的时候，就算之后彼得他说他已经明白了，神已经指示我，跟着到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仍然是根深蒂固，他仍然是去重复回固态复萌。这种的思维一直影响着我们的，不是一次两次做了就没有了，可能会回来的。个原因是乜嘢嘢啊？朋辈压力咯。你谂下十一章一至二节，彼得翻去耶路撒冷嘅教会嘅里边，其他嘅使徒、其他嘅基督徒同佢争拗啊，压力嚟噶。跟住加拉太书一样啊，朋辈压力，我哋会唔会有朋辈压力啊？唔系我哋唔明使命嘅内容。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做，是因为我们的心态，可能也是朋辈压力。那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改变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破茧而出，我们需要破茧而出，我们要突破固有一些的思想。我们看看耶稣怎样的在十一章教导彼得，彼得怎样去讲回在这个十一章四节，他就说到彼得就按次序向他们讲，那我们就看回个次序发生着怎样有改变我们的心态。第一，我们要祷告，第一地是从祷告开始。我就在这个约珀城去祷告的时候，云游障碍见到这个异象。祷告就是指导在特定的时间将我们的心思集中在主耶稣身上与主亲近， 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启示他这个心意，启示他一些计划，或者将我们一些意念，即是放神的意念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圣灵或者是藉着这段的时间去让我们思想回过去发生着什么事，我们一些不好的行为要我们去改正，有些态度不好是需要我们去撇除。在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祷告，第一样东西。第二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我们要辨别，我们要辨明，不是祷告就算了，我们要去明白。第十一章六节他说，我定睛观察，我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讲了一些，我有没有去 pay attention。 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犹豫不定，因为我不明白。即我们要观察之余，我们要明白究竟神跟我们讲什么东西，祷告明白究竟神跟我们讲什么东西，不是听了就算了，要去辨明神的心意。接着再看看是不是一次两次，不是啊，第十节说一年三次，即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去重复，是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祷告辨明，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有其他人引证，第三是其他人的引证。跟着第十一节就说，有几个的人在该撒利亚那里来到是找这个的彼得，他们也都是引证了，哎，彼得的意象就是他们一直所寻求这个的彼得。原来神也都在其他人心里面动工的，神也都在其他人心里面动工的。别人的引证就是去一个独立的一个的确认。在2022年教会在西南区就有一个新的聚会点，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 Southwest 这样有一个聚会点。那我们在长老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想，那下一步会是怎样呢？那很自然，那我们就想，那早前就有一个意念在东北部，不如有没有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是东北边的时候又都是在哪一度这样。为什么？因为西北边有磐石教会嘛，是不是？那我们就看回东北边究竟会是怎样。如果大家记得在2019年疫情之前，社区名单记得这个图画，我就那时候现在就再看一看那幅的地图。那我就跟大家讲过中国人聚居在哪些地方，可能难看，但是那些每一个紫色一点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那我就打开这个的地图，那我就再去看一下，那就有个意念就俾我，就喺度，哎，会唔会系 round rock 咧？咁样，跟住就有一个方格不断咧，就喺我个脑海里边咁样出嚟啦。嗰、那个方格喺 round rock 嗰度会系点咧？就系、是、喺北上45以北，29以南，29即系边度啊 ？Georgetown 啦，系嘛？45以北 ，Georgetown 以南，跟住35以东。130以西，一个正方形，就是这个正正这个的地方。那最好在哪里呢？最好就是79或者交界，看看有没有机会。为什么79啊？在正中间都叫。那而且79向东行的时候，你会 hit 到 Huttle， 你会 hit 到 Taylor， 将来 Austin 会发展的地方。啊、我至少啲人如果喺嗰度冇中国教会，至少行79都可以嚟到呢一个嘅新嘅聚会点啦、啊，咁样。跟住咧，我就不断就喺个地方，呢、这个正方形咧，呢、这个框框就不断喺我脑里边咁样出现啦。跟住咧，我就同神讲、哦：，你嗰个系咩反应呢？我就同神讲：，有冇咁多香港人喺个框框里边啊？记住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啊、香港人讲什么话的话？广东话嘛，全球 100% 的中国人只有 5% 是讲广东话，有没有那么多中国人、讲广东话在 Round Rock 那里、啊、这样除了你们了，我知道了。跟着呢，很幽默，在圣诞上礼拜放假、哦，咁咧放假啦，咁我哋一家人咧就去 IKEA 喎，咁咧就去 IKEA， 唔知点解嗰日特别静，真系好静，冇咩人嘅喎，咁样，你估我听到啲乜咧？系就有人讲广东话，嗰对后生夫妇有两个仔咁样，同我细路差唔多大喎， 跟住我就觉得哇，神好似幽和一默。佢话伊诺啊，你喺疫情嘅时候咧，你留喺屋企，话冇机会咧去做呢个社区明灯嘛，我就带一个嘅 family 喺住喺你屋企附近，讲广东话嘅嚟到你屋企门口，大大声声讲广东话。你知道我讲过呢个故仔俾你哋知啦，我就走出去咁样认识佢哋啦，系嘛？你话今次你话 round walk 冇人讲广东话啦，我就俾你睇到，俾你听到，你话难遇到讲广东话嘅家庭，都俾你见到系今日。伊诺啊，你见到之后你会点做啊？你记唔记得一直同你哋讲嘛？唔系个使命个内容唔明白啊嘛？唔系你有冇能力做唔做到嘛？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吗？伊诺，你知道了，你见到之后你怎么做啊？跟着你我怎么做啊？我嗱嗱临走去跟 Elsa 说，你知不知道听到有人讲广东话，跟着转过身，跟着他走了。真的。不是，我知道神给我看了，在着我面前，我做不做？第四样东西是什么？信服遵行。你怎祈祷，神怎给你辨明，你怎有其他人印证，但是你不去做，有什么关系啊？教会主题说建立使命群体嘛，群体有问题啊，不是使命本身啊，群体有问题啊。彼得他有没有信服啊？不是彼得你觉得怎样，不是觉得古人的遗传不合，不是因为社会的界线这些界限，而是神的心意才是正确的。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说，圣灵吩咐我，我 就去了，一点也不要疑惑。有没有去做啊？有没有去做啊？跟住之后，因为我哋信服嘅时候，第五样嘢就经验主嘅作为啦。跟住佢就话，一开始讲嘅时候，圣灵就降临喺佢哋身上边。跟住就好似我哋信主嘅时候一样，我就想起主同我哋所讲嘅嘢，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嘅洗。呢个岂不是嗰个嘅头先我俾你哋嗰九隻字咯？带住使命，你要跨过界线，你去做嘅时候，你就能够经验主啦。大基督使命跨生活界线，经验主的同在。你不去做，你经验不到主的。就是因为正正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彼得经验主的时候，第六样是什么？你做了之后你同人分享咯，见证咯。他就说，从全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感染其他人，让人看到神的荣耀。第十七节他就说，神既然将同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就像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的人一样，我是谁，我能够阻挡神吗？不是我做到什么，是神做的。跟着之后那些人听到之后默然无声，就将荣耀归给神了。这样看来，神也将悔改的心赐给外邦人，使他们得生命啊。因为彼得一个人的破茧而出，他跨界线，在第十章改变了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第十一章同人讲见证的时候，就改变了教会的思维，揭开了教会接触外邦人的序幕，这样才有新一波的教会增长，跟着才有第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哪里人数增加？是不是耶路撒冷？不是，是在外邦，就是那班出了去，在其他地方带着福音使命，跨过界线，经验主那班人。2022年，我们教会在沙南区是有新的聚会点，开始的时候20多人，但是在2024年10月27日那天，在西南区的崇拜华语有99个人，英文部有17个， 青少年人有27人，学童有10个，婴孩有13个，出去得20人，两年神增加他们。你要记得2022年是疫情的时候，不是疫情的时候才开，2021年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讲了。教会增长不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增长是在外邦地，因为他们跨界线，他们愿意做，他们经历神。今天你和我有什么反应？我们愿不愿意破茧而出？我们愿不愿意破茧而出？问题不是使命的不清楚，而是在于群体会否破茧而出，愿意跨界线。今天有什么难阻我们去跨界线？第一样刚才所讲到的，我们会不会标签人？给个 label 人，我们会不会？如果有的时候改了他，一些不太尊重人的名字，怎样形容那些人，改了他。2025年第五日开始，我决定立志改了他。第二样，我们愿意改变自己，我们愿意改变自己。我举个例，餐馆团契 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间 吃早餐的，挺好味的。跟着他就说，那个老闆原来 在加州过来，以前是餐馆停契的，这样开这样。如果真的神容许我们有餐馆停契，飲食时间他们的休息是跟我们不同的，下午三点至四点半的餐期中间他们放休息，他们休息的时候跟我们睡觉的，是我们睡觉，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改变？就是我们愿意，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去接触他们咯。需要 start up 的嘛，是吗？我睡觉，我愿不愿意改变我们自己？我就知使命了，我见到有异象了，差遣他吧。如果我有心，我要改变自己的。不止一次，可能还有每个礼拜，是不是？是要耐性的，改变自己。第三，认识对方，尝试跟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同台吃饭，是不是？那里讲，即是讲到有团契，接下来农历新年了，又有大团契了， Eric 准备着了，现在准备带团契啊，他接近谁？一起啊。带团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坐回自己台，是吧？你想想，隔个礼拜你们团契都自己坐，为什么你不在带团契的时候懒得捞埋下咯？都是吃饭啫，他有他吃，我有我吃咯，是吧？你认识其他人啦，是吧？最好就是燕乐叫我做的。有什么我揽上身，认识其他人咯。跨界线可能有时就是需要五步路的咋。OK， 认识其他人，那到最后自己细心反思，有什么界线令到你很难跟某班人同台吃饭？种族、文化、工种、生活模式、社会地位，定是一些的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成见、我们的人生经验，定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优越感？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1968年在一个国家大教堂那里去讲到，他讲了一句的名言，他就这么说，他就说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的悲剧，一个的事实，就是每个的礼拜日上午11点，当我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同上耶稣基督，是那里是没有东方西方的时候，这首的圣诗，我们就是正处于美国最种族隔离的时间，是不是？是不是？ 十一点钟，我哋都分粤语部、华语部啦。你再睇下，有华人教会聚会、黑人教会聚会、白人教会聚会、西班牙教会聚会，十一点钟我哋分种族咁样系去敬拜。佢就话嗰段时间就系美国最种族隔离嘅时间。他就说有人是用时间就说一百二十年左右就可以问题就会自己解决了，让时间解决问题。但是牧师说了一句，我们很可能必须在这一代去悔改，不是让时间冲淡，而是要去悔改。在建立使命群体的里面，问题不一定是在个使命不清楚，而是在于个群体。个群体愿不愿意破茧而出，愿不愿意跨出这个界线。若果不愿意的时候，如果是因为优越感的时候，马丁路德金牧师提醒我们，首先是要悔改。是要悔改。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是的，你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二千年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使万民作你的门徒。每一间教会都说自己是做你的使命，甚至有将你的使命挂在墙上面，使命是很清楚模糊。你也都赐下圣灵给我们，是去完成这个使命，但究竟我们愿不愿意遵行行出来呢？可能我们有很多的 boundaries， 很多的界线，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是去推搪，但我们问我们自己内心，究竟我们的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外在的，还是我们有一种的优越感，不想跟其他人去弄在一起？若然是这样的时候，这份骄傲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去求主你去赦免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是去改正。可能首先从我们的眼目开始怎样看人，从我们的口怎样的去描述那些人，亦都是让我们的行动愿意行出来。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阿门。